好的，谢谢安弟兄，也谢谢我们敬拜组的各位弟兄姐妹所带来的献唱。感谢主，今天是2026年3月8日，然后同时也是国际妇女节，所以在此呢，祝愿在座的所有的姐妹、所有的女同胞妇女节快乐，主祝福你们，主纪念你们平常的辛劳，真的你们辛苦了，对。其实我们今天所讲的话题呢，跟受苦也有一些关系，所以也希望今天姐妹们听了今天的讲道以后，会特别的受到勉励啊。这个好，我们今天的正道的标题是《引战时代的福音见证》。大家看到这边认识这个是什么东西吗？对，这个是一个鱼钩，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这个非常重点的一个主题。然后这是我们恩典中的门徒的第13篇，我们的主要经文是彼得前书3章8到17节。那我们先一起来朗诵一下今天的经文。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连续，存谦卑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以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好，感谢赞美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开场的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用你的受苦和牺牲来把你的救恩好消息带给我们，求主就再一次借着你的真理和恩典，领我们远离愤怒和纷争，领我们这班小羊一起来思想你的福音好消息，以及你传达你福音好消息的方式。求主也再一次的洁净仆人，使仆人成为表达你真理的器皿。以上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四组：幼儿与愤怒，话语和生命，受苦与盼望，还有福音与见证。大家看到这个是不是一个很愤怒的一个脸在那边？然后对，这个也是跟我们今天的话题有关，就是一个人他捏着一个手机，手机上面有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出来，然后他看了以后他的脸都变成一个橘子。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就是我们上两周的讲台信息呢，聚焦在人和人工智能还有科技进步这些事情之间的关系上，尤其是上周我们讨论了一个引起不少人恐慌的一条消息，就是有一个人工智能呢，他竟然领着另外一群人工智能创立了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宗教啊，很吓人的一个消息。当然最后我们得出结论来说，人工智能呢还不具备人格，所以它就算是再智能，它拥有再高的一个处理效率，它也只是一个管道，一个工具。我们不能把它，不能把人工智能当作神圣启示的一个最终的来源。而我们人类的说明书呢，终究是创造我们的那位神所写的这本圣经，才是我们人类的一个最终极权威的说明书。然后所谓人工智能开创的这个宗教呢，无非是用一种很夸张的方式在抄袭和恶搞我们的圣经，这个我们上次也给大家讲了。那么其实这个现象，我们上次讲这个现象呢，已经隐含了我们今天的这个标题，就是引战。这个引战英文是 Ridge bait，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词？没有，但是年轻人在那边点头，Ryan 在点头，Aslan 在点头，年轻人普遍听过。Lisa 有没有听过？没有，好吧，这个确实是得是个年龄断层，啊，没关系，我们会慢慢的，好，我们来慢慢的讲，这是就是这个词引战 ，Ridge bait 是牛津大学的2025年度词汇。然后呢，大家中间比较年轻的可能听过这个词的频率会高一些，小陈也听过吧，应该都听过。然后那个就算没有听说过，你应该也见过有一种帖子发在这个各种论坛，发在网络上，叫做引战帖，或者叫做标题党，大家有没有见过这种比较典型的引战帖？可能几十年前的这种网络论坛，比如说某个明星的粉丝论坛里面就有这种现象。比如说有个人呢，他故意跑到一个刘德华的粉丝群里面去吼一句说金城武才是最帅的，然后他再跑到金城武的粉丝群里面说刘德华才是最帅的，然后就看着就他就去买个瓜来坐在家里，然后就看着这两个论坛吵翻了。然后如果这两个论坛再吵不起来，他再去找谢霆锋啊或者是吴彦祖的粉丝群，然后再像这样再重复一遍这个套路。其实这个简单的说就是什么叫做引战，就给大家一个例子。那么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了这种现象，我们怎么去面对这种现象？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另外呢，就是如果今天全世界都浸泡在这种引战的文化里面的时候，那么我们作为基督的身体，我们又该怎么样在这种环境，这种大环境里面去见证主耶稣的福音，这种好消息？那么我想神早就借了圣经来帮助我们去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接着往下看。首先呢，是牛津大学在2025年的12月呢，就通过公众投票还有社会学家和语言学家的评选，最后公布了他们2025年的年度词汇，就是 Ridge bait， 英文 Ridge bait， 中文呢有好几种翻译，我选了最简洁的一种翻译叫做引战，然后还有另外的翻译是叫做愤怒诱饵，这是直译，因为 Ridge 就是愤怒狂怒， bait 就是诱饵，然后另外还有一种翻译叫做挑衅言论。所以大家看到说这个牛津大学为这个词条所配的图就是一个鱼钩，然后这个鱼钩就表示说这种引战的言论在发在网上，然后谁看了这个引战的言论就怒不可遏，就赶紧的去回应，赶紧的去这个跟人对骂，就是上了这个钩了，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所以他用了一个鱼钩的图片。然后呢，他官方对这个东西的定义是什么？什么叫做引战？什么叫做 Ridge bait？ 什么叫做愤怒诱饵？就是为了吸引流量，为了炒作热度等目的，然后刻意的设计一些具有挑衅冒犯性质的内容，然后发在网上，以触发一种连锁病毒式的狂怒，然后触发一种强烈的不满和对立情绪，制造对立。那么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2025年评选出的牛津大学的这个年度词汇感想如何？那么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呢，我的直接的感想就是，哎，这个概念就是引战、制造对立情绪，好像早就存在了。比如说我刚才举的例子，就是一个人跑到一个明星群、明星粉丝群，故意去吹捧另外一个明星，然后去激怒这一群粉丝，然后诱导他们去跟另外一个明星群里面的粉丝对骂，这种行为就叫做引战，或者叫做愤怒诱饵。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这一类的引战帖成功的激怒了你，导致你去真的去跟人对骂，去发出一些非常典型的作为某个群体的愤怒言论，那么发这种愤怒诱饵来引战的人呢，他就会非常的开心了，因为他成功了，因为他制造的这个诱饵成功了，你上钩了，而且他对于人的对于你这个群体的一种推论，一种假设是成立的，然后他证明了这种假设，他就很高兴，因为他知道说对于某个群体说某个话就一定可以触碰到他们的这个情绪按钮，然后让他们上钩，所以他证明了他的理论，然后他成功操纵了你或者操纵了某个群体。其实这就是一种这个叫做 Ridge bait。 然后呢，牛津大学也指出，就是其实这个词本身不是一个新鲜词，最早2002年就有人在网络上指出当时的各种论坛里存在这一类的行为或者说现象。那么为什么到了最近才成为年度词汇呢？ 因为大家经过多年的网络生活的经验呢，其实公众普遍的已经逐渐学会了去识破这种引战、这种愤怒诱饵的行为。比如说今天中文网络社区里面，如果再有人比如说跑到刘德华的粉丝群里吹金城武，然后你就会看到很多人在这个他发的这个引战帖、这个愤怒诱饵下面呢，就会发一句评论叫做耳衔勾直。什么叫做耳衔勾直 Ryan 你知道吗？
就是
对，太明显了，就表示说，哎，你发的这个愤怒诱饵啊，味道太冲了，我们一下子就闻出来是诱饵，然后你的这个鱼钩啊都是直的，都钓不起鱼来，我不上钩，是不是？所以叫做什么叫做耳衔钩直，就是有人就会发这一句来回应这个愤怒诱饵，就是说我们不上钩，不跟你对骂，谢谢，我们不回应你。然后所以而且呢，就是国家层面，比如说加拿大政府官方也意识到了这一类现象的严重，所以为了制约这类现象，在网络上，在一些特别是流行的社交媒体，像脸书、Facebook、Instagram 这些上面的一个流行的趋势呢，就出台了一些相对的方案。比如说，2023年加拿大的当局就出台了一个政策，就是网络社交媒体呢，不能转发新闻报道，不能转发 newsletter 新闻文章。你要转发新闻类的文章，你要支付一笔巨款。然后所以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它干脆呢，它就禁止用户阅读发送分享新闻报道类的帖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如果还在用 Facebook 的人，你会发现好几年前你就看不到新闻了，你也转发不了新闻，就是在 Facebook 上面。然后呢，而且加拿大政府最近几年还在讨论一个事情，就是正在考虑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比如说16岁以下，有的省说14岁以下就不能够注册这种任何的社交媒体的账号。就我不知道在座的家长家的小朋友有没有一些社交媒体账号，比如说 Facebook、Instagram， 就是对，就还没有，那就证明说这个出台这个政策还是稍微有一些效果。可是呢，这种愤怒诱饵和引战的这种行为还是禁而不绝。就是总的来说，虽然出台了一些限制政策，但是还是禁不住，还是很多。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神经科学和社会学可以稍微的帮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现象。因为其实像我们刚才讲的这种事情太多了，多到一个程度，就是大家现在已经比较容易去识破。所以心智比较成熟，然后比较健康，心理比较健康的人呢，可能就很容易识破这种愤怒诱饵，就说耳衔勾直，就会指出来。但是我们作为人，尤其普遍被罪所污染的罪人呢，其实我们面对这一类的诱饵，我们的自然反应，我们的第一反应并不是去理性的对待它，我们的第一反应还是会可能用直接的用情绪、用愤怒去对待。为什么会这样？大家知道吗？有在座有没有学神经学、生物学或者学医学？就是这样的，从神经科学、从医学的角度来说，人的脑里面有脑干，有大脑的叫做前额叶皮层，然后中间还有一个叫做杏仁体。然后人其实是有一套这种应对危机的、应对威胁、危险的一套系统，叫做这个，就是从脑干和杏仁体之间，它有一条神经，它这条神经会最快的在第一时间对威胁、对这种危险，还有对引起你愤怒的一些东西做出回应。然后这个叫做 fight or flight， 在英文里边就叫做战或逃。这个 Ryan 在那边点头，因为 Ryan 学心理学，可能你就学过相关的一些概念。那这种，然后是，所以人在遇到危险、遇到一些引发愤怒的东西、遇到一些引发情绪的东西，他的第一反应是由这根神经从脑干到杏仁体来决定的。然后之后呢，它的这个信号才会传到前额叶，就是你管理智、管一些比较慢的思考，你去好好的想一想，就是这块区域。所以就是根植在，你可以说从一种生物学的角度，根植在人的大脑的这个运作原理里面，就是这样。就是人就是比如说看到愤怒诱饵， 他第一反应不是说去想这个东西是不是诱饵，他第一反应他永远还是容易是这个上钩，就是这样，不管你的这个饵咸不咸啊，钩直不直，就是这样。然后因为我们的深度理性思考的部位就是反应比较慢，然后同时呢就是所以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是怎么样的，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是很多网络的平台，比如说很多论坛，比如说外国人用的脸书，还有中国人用的小红书朋友圈，很多时候它是流量驱动的，就是只要有人来点击来互动，那不管这个人他来互动的方式是用理性发言还是愤怒对骂，他都会制造流量。而且这些平台的后台算法呢，它总结出来的一套经验一套原理就是什么，就是想要流量，那么最快捷最方便甚至是最稳定的方式是什么，是理性发言理性讨论，并不是，而是你最快的快速的用某种方式去激起别人的情绪反应，去激发别人的愤怒，然后就会有超高的流量，就会有超多的人在你这个平台上对骂，然后制造流量，然后就制造收入了。所以这是从一种社会传播学的角度来讲，为什么说这个愤怒诱饵，为什么引战的这种现象禁而不绝。而且我们上一周提到的这个 AI 自创宗教这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啊，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因为在大数据的这个计算里面呢，这一条消息它首先会引发人的理性的思考，还是首先会引发人的好奇和恐慌？对，好奇和恐慌。然后所以看到的很多的人呢，他更多他不是去愿意先做一个多的思想，而是说他可能马上就吓得就转发给别人，或者拿去给亲朋好友看。所以这一套病毒营销是成功的，就以我们上周讲的那个 AI 自创宗教这个事情来讲，它就是成功的。所以最近呢，然后又随着这个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不断升级啊，大家发现说这个愤怒诱饵已经全自动化了，它已经实现了一种不用人管，它都会自动的在这个网络上生成出来这种状态。因为在很多平台上面的甚至十条引战的帖子里面，其实可能只有一条是人类亲自写的，剩下九条都是系统为了吸引流量，然后它自动的根据人提前设定好的指令，它去编辑出一套这种专门会引发人愤怒的一套东西。比如说他用叫做 deepfake， 大家知道什么是 deepfake， 就是 AI 换脸，他用 AI 换脸去把某个名人的脸贴到一个冒犯人的一个图片上，贴到一个什么裸照上之类，然后再发出来，然后去制造一个假新闻，然后这样的话呢，这个然后就会引发大家的一种道德上的一种恐慌，或者引发大家公众的一种愤怒，然后大家就会去对骂，就是这样的，就是它已经实现了一种全自动化的一种这种流程，然后就是先愤怒诱饵，然后制造公众愤怒，公众义愤填膺，然后制造，然后对骂，对骂了就流量，流量有了以后就有收入，这个平台，那么这个平台有收入以后，它尝到甜头，它就制造更多的这种东西，然后就这个雪球越滚越大，是这样的一种趋势。那好，我们接着往下看，所以就引发了大家的还是一种担忧，就说大家虽然知道这个背后的原理是怎么回事，但是因为人就长成这个样子，人的大脑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原理，所以最后禁而不绝。那么怎么办呢？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我们来讲一下，就是终究是什么呢？终究跟人的话语跟人的语言有关系。因为中国人就有句话叫做什么，叫做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其实讲的也是一个类似的一个原理。因为用愤怒诱饵这种东西来引战，这种行为的本质呢是误用或者滥用语言的能力，然后这种行为呢其实本质上它是用话语来抢占舞台，来占领我们的注意力，来用一种叫做饱和轰炸的一种方式来填满我们的想的心灵的空间，我们的大脑，然后同时呢它也是贬损他人的人性或者人格尊严，它通过一种物化人类的一种方式来操纵人的情绪。因为他这种方法，他这种一套的文化策略，他背后的逻辑，背后的一个假设，就是说假设人其实就是一套有按钮，然后就会他就会自动的就会去做一些事情，他不是一个有自己的意志有尊严的一个人， 他假设说人就是一套机械化的一套东西，然后他像这样去做，然后他恶意的去重塑公众的认知和现实。但是这个东西，这种愤怒诱饵中引战，其实好很多年前就有一个二战时期的在集中纳粹集中营里幸存下来的一个犹太语言学家，叫做维克多克莱普勒，他就发现呢，他就在集中营里，他去研究纳粹的语言，他就发现其实纳粹也是一步一步用这种愤怒诱饵的方式呢，去引发百姓对少数民族的仇恨。然后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东西其实是很可怕的，它可以最终引发到最严重的情况下就是种族灭绝、大屠杀这种后果。然后其实从灵性层面上讲，我们讲的再深入一点，愤怒诱饵和引战 Rage Bait 说到底呢是魔鬼的诡计，它是魔鬼的作为。因为魔鬼就是喜欢歪曲真理，就是喜欢歪曲上帝原本所造的好的东西，把这个东西给腐化，给变成坏的。所以魔鬼就是喜欢把我们的语言给扭曲，然后让我们的生命得不着平安，反而让我们被别人的愤怒、被别人的暴力、语言暴力所辖制，然后被这些东西所威胁，然后天天活在一种仿佛是惊弓之鸟的一种状态之下。然后让我们呢，经常如果我们每一天我们花在网络上、花在手机上的时间很多，我们可能就会发现说我们是经常活在一种好像随时准备用怒气来反击别人、来保护自己这样一种状态里面。或者说你会经常去怀疑说你看到的东西到底是真是假，其实这就是愤怒诱饵从灵性上带给我们的一个后果。而且呢，其实从圣经角度来讲，这种东西一点也不新鲜，它早在伊甸园里面就存在了。圣经里面最典型的这种引战、这种愤怒诱饵的例子，其实就是创世纪第三章，就是魔鬼在诱惑夏娃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上帝跟你们说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难道真的是为你们好吗？就是其实魔鬼就已经在用这种愤怒诱饵来引战了，在伊甸园里面。因为魔鬼就暗示人说，哎，难道不是因为上帝怕你们吃了就会变成跟上帝一样吗？你看上帝多小气，你看上帝多狭隘。然后他就魔鬼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引发亚当和夏娃对上帝的一个怀疑和愤恨，这就是最早的愤怒诱饵。然后很可惜呢，就是亚当和夏娃马上就中计了，就上钩了。然后那么在圣经的新约里面，我们看到说耶稣来传道的时候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就是耶稣在蒙受冤屈然后被拉到公众面前审判的时候呢，然后比拉多就是当时的罗马巡抚，他找了一个什么人来，他拉了一个杀人犯，就是巴拉巴过来，拉到这个犹太百姓的面前，然后叫犹太百姓选，说你给你们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释放耶稣，另外一个选择是释放巴拉巴这个杀人犯。其实就是一种愤怒诱饵，因为他要用这种方式来挑动公众的情绪。而且呢，这个大祭司，犹太大祭司，也就是当时要这个把一个冤罪安在耶稣头上的人之一，这个大祭司就赶紧在这个时候抓着这个机会跟百姓说，对对对，这个耶稣就是自称自己是神的儿子，犯了天大的亵渎罪，然后如此来挑动公众的对耶稣的仇恨。其实这也是圣经里面的这种叫做愤怒诱饵的例子。但是呢，我们却看到说圣经里面神的心意并不是这样的。其实从旧约的时代，我们看到说从生命记里面开始，生命记整一部书，就是我们最近如果大家在按照这个国方弟兄给的蒲公英读经一年读完计划，最近是在读生命记，对不对？生命记里面呢，其实就已经在告诉我们说整个我们的生命要怎么样，我们要听神的话。他就在告诉神的百姓说，你们的生命要怎么样里面才会有神，就是要听神的话，你们要注意话语。然后生命记到了最后，他最后总结整部生命记的第三十章，他第十九节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福祸成名在你的面前，所以你要选择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 所以其实圣经从旧约时代就在告诉我们，我们该如何应用语言，如何说话，其实是生命当中非常重大的一个抉择，甚至你可以说是生死抉择。说的严重一点，没有中间地带。我们平常选择怎么说话，怎么表达我们自己，其实不是通向灭亡，就是通向生命，没有中间地带。然后所以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彼得前书三章的我们所读的前半段，那么放在我们今天这个话题里面呢，就是要告诉我们怎么样的一个群体才是不受这种愤怒诱饵，不受这种引战行为所操纵的这样的一个群体。所以这边彼得三章他八节说，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蒙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善行恶，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祷告，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弟兄姐妹，你从这一段圣经里面，你从这一段很短的一段文字里面，你听出怎么样的一个群体来？你是否听出了一个不受这个世界的恶言、辱骂、诡诈和愤怒所操纵的一个群体？不会对这些东西做出一个马上的一个反应，一个我们叫做脑脊髓反应的这样的一个群体。你是否听出了这个群体他不愿意受这个世界的塑造和歪曲，他只愿意受耶稣的塑造？你是否听出这个群体他为什么同心，他为什么彼此体恤，为什么彼此相爱可以如同弟兄一样，为什么他们对就算是敌对他们的人，他们要存一个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不以辱骂还辱骂，反倒只是祝福。弟兄姐妹，因为这样的群体圣经告诉你说是有福的，这样的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但是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弟兄姐妹，我们对待我们自己的敌人，对待反对我们的人的一个态度，一个方式，可能决定主会不会听我们的祷告。这段圣经我想再这样告诉我们，再这样去告诫我们。好，我们接着往下看。但是大家就会问了，那么如果你真的成为这样的一个群体，就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那你不吃亏吗？的确是这样。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座的有学生，对不对？有年轻人，还有已经长大的，以前曾经当过学生的各位。那么大家有没有在学生时代遇到过这样的同学？就是有的同学呢，他就是喜欢用愤怒诱饵这样的东西来从老实人的身上来寻开心，有没有遇到过？有啊， Ryan 拼命的点头，刘老师也点头，看来都是老实人，都这个都受过这种事情啊。因为有的同学呢，有的人他在社会上他就是喜欢故意的挑逗你的情绪，然后看到你被他成功的引起了你的愤怒，然后你有情绪的反应了，然后他就起哄，他就说大家看，这个人生气了，生气了，然后像这样来寻你开心，是不是大家都见过这样的人，遇到过这样的人？今天在网络上也一样，你老老实实的理性发言，可能没有人理你。然后，但是反过来呢，是这个，如果你按着愤怒诱饵的这种逻辑，你去想办法去操纵别人，可能很多人来理你。今天可能就是这种一种状态，在这个世界上，世界的逻辑就是这样的一种逻辑，而且这个世界从某种程度上呢，会引诱甚至逼迫大家按着这一套逻辑，按着这一套规则来行动，来互动，来发言。所以大家可能会感觉到说，在普遍用引战来取胜，普遍用愤怒的诱饵来彼此来操纵的这样的一个世界上面，如果你不效法这个世界，如果你不服从这一套规则，你可能就会落入劣势，你可能就会无法取胜，无法成功，你可能就会非常的憋屈，就是别人骂你，你都没办法，你都好像找不出一种可以骂回去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魔鬼就是喜欢看我们骂骂咧咧，心不甘情不愿的去屈从于他的规则， 他所设计的这一套游戏规则。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一点？魔鬼就是喜欢看我们因为身边的人，因为网络上的人都在用这一套方法，用愤怒诱饵来引战，然后 用这种方式来操纵彼此， 来取得优势，这种方式。然后我们到了最后，我们虽然觉得说，哦，耶稣叫我们不要这样做，但是我们到了最后，我们 不愿意输，不想输，然后我们就还是拿起魔鬼给的这种武器，就是用这种愤怒诱饵来跟别人去对抗。魔鬼就是喜欢看这种事情。但是彼得前书这一段呢，他却告诉我们，圣经却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自己就没有像这种愤怒诱饵的这种方式、这种逻辑妥协。因为其实愤怒诱饵这种引战 rage bait 这种，包括你因为中了这种诱饵，因为你上了这个钩，然后你去用在愤怒之中去发泄，去跟别人对骂，去跟别人对抗，其实可以看作是人用来逃避苦难的一种方便的一种方式。因为你发泄了，你的苦就会少一点。然后或者说，因为你用这种愤怒的，在愤怒之中发泄，然后去回应别人的愤怒这种方式呢，你可能就可以不用再变成再做那个受苦最多、受委屈最多的那个人。但是耶稣基督却没有逃避，耶稣基督没有选择在他最受冤屈的时候去挑起民愤来快速取胜，虽然他完全有能力这样做，但是他却没有选择这样做。他也没有选择自己泄愤来逃避苦难，他而是选择了亲自走上十字架，然后因为一次为罪受苦，然后替我们永远承担了我们本来应该受的刑罚。弟兄姐妹，这就是耶稣所为我们立的一个榜样，就是耶稣所为我们做的事情。那么我们今天作为耶稣的教会，神就借着这一段圣经教导我们说，要为义受苦，要能够甘愿为行善受苦，而且要忍受得住。你如果忍受忍受了90%的时间，然后你1%的时间你发狂了，你去中招了，你去这个中了这个计，中了愤怒诱饵，然后你用愤怒去回应了，其实也就等同于你的见证就失败了，就是这样。所以神是告诉我们，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不要被这种愤怒诱饵，不要被这种世界的方式给吓倒。那么这样呢，我们就看到说，彼得前书15-16节，他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弟兄姐妹，神要我们在这种苦难之中忍耐到底，不是90%的时间，不是99%的时间，是忍耐到底。因为当你忍耐到底，然后不信福音、不信基督的人，他会怎么样？他会好奇说，你为什么可以这样做？你为什么可以带着这种盼望你忍耐到底？你为什么可以所有人都失去了盼望，都屈从于这种愤怒诱饵的这种方式， 都去发怒，都去泄愤，但是你还没有这样做？他就会来问你说，哎，请问你为什么，你是哪里来的盼望你可以胜过这种方式？那这就是我们做福音见证的一个机会。所以这里教导我们说，心里要准备好，然后这样以温柔敬畏的心去回答他。好，我们接着往下看。所以后面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其实大家再想一想这一段话，我们也再想一想我们之前这整个系列恩典中的门徒系列所告诉大家的，就是什么样 什么样的人是基督的门徒，是基督徒？就首先是做基督的门徒，然后做基督的家人，然后做基督的仆人。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愿意做基督的门徒，同时做他的家人和仆人，你就不可能不做他的使者和见证者。因为我们的信仰从来就不是一个完全私人完全私有化的这个事情，你不可能说我做了基督的门徒家人和仆人，但是这完全是我私人的事情。你不可能做了基督的家人和仆人，但是你的生命完全没有影响到别人。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要去思想的并不是你要不要，并不是我们要不要做基督的见证人和大使，我们今天要思想的是我们要做怎么样的一位见证人和大使。因为我们已经在做了，我之前给一些弟兄姐妹上这个受洗预备班的时候，我就是这样跟他解释说什么是受洗的意义。你受洗了以后，你归入基督的身体，你身上带着基督，从今天开始你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在别人看来都是跟基督有关的，甚至说的更重一点，都是基督做的。你受洗以后你所做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去思想我们的行事为人，尤其是我们的语言是怎么样去见证，是怎么样帮助我们去做这位基督的使者，是怎么样帮助我们还是阻碍我们去见证这位基督。所以其实我们刚才看了引战这种愤怒诱饵它背后的这一套逻辑，这套方法论，那么我们就可以对比引战，我们想一想基督的方式，我们做见证，我们去见证福音的方式。所以我在这里总结说，不是挑动怒火，而是诚实平静的作答。有人问你盼望的缘由，你就诚实平静的，你不用去跟他争论，像这样去回答他。不是物化他人，而是尊基督为主。我们做福音见证的一个前提，我们的一个假设，并不是这个人是一个机器，并不是这个人像一个动物，我投其所好，我给他点甜头他就听我。我们的前提，我们做福音见证的前提，是认为说对方也是一个身上有神的形象和尊严的人，然后我们去跟他见证福音，我们去跟他传福音。所以我们也不是寻求冲突，不像愤怒诱饵的方式，而是追求温柔和睦。这个世界上有一些方式很方便，很容易，很容易学。比如说今天很多人他把福音的见证跟一些政治的主张给彻底的结合到一起，不能分开了。比如说有很多人他认为说要跟人传福音就要劝这个人去仇恨某个政府、某个民族、某个政党。其实我们就可以去思想，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是给人带来更多的冲突，还是给人带来温柔和睦。我们传的福音，我们是先以丑化谁为一个前提，还是说我们是先以敬畏神为我们的前提？因为当我们愿意敬畏神的时候，我们就不敢去丑化任何人，我们的福音见证也不敢是建立在先去丑化一个别人，先去把某一个人当作仇敌，然后我们再去传，再去做这个见证。然后我们传福音，基督传福音的他的原则，他不是制造一种条件反射式的一个群体，就像我刚才说的，不是制造一个只有从脑干到这个杏仁体之间的这种反应的一个群体，而是造就一个被和平所包围的，以和平的君王为自己的王的一个群体，和平的群体。福音，因为福音就是如此，不是因为我们在座的人都做到了，不是因为我们在座的人都已经做得够好，不是因为我们在座的人都成了所谓的和平之子，也不是因为我们在座的人都不再有这种愤怒的反应，而是因为福音就是如此。福音就是无罪的基督，他宁可冤死，他也要为我承担罪，然后最后复活过来，然后也给我复活的盼望。所以这就告诉我说，我想这就是基督告诉我说，孙传道，你以后你没有借口去使用任何的愤怒诱饵，或者是像这种愤怒诱饵的方式去屈服，因为我已经为你这样做了。好，我们接着往下看。所以我们最后总结一下，我们也回答一下我们开头提的两个问题。那么基督徒呢， 可以怎么样的去应对现在我们的这种愤怒诱饵和引战的这种文化，这种社会普遍的这种方式，是因为我们有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放下这些东西所带给我们的重担。我们不用觉得说这些东西好像很可怕，好像比天还大，然后反过来我们可以背起基督的担子，我们可以选择宁可为义受苦，我们也不屈从于这种引战的方式，我们也不屈从于别人惹我们我们就马上就惹回去就骂回去这种方式。这是我们可以有的选择，这是好消息，这不是坏消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把耶稣所说的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当作是坏消息，这是福音好消息的一部分，因为它可以让我们不用被这种愤怒诱饵所操纵。你今天也可以像这样跟你的朋友说，跟你的亲人说。然后呢，反过来讲，我们在我们自己去见证福音，去跟人传福音，甚至跟别人据理力争之前，我们是可以问一些问题的。我们可以问自己的这种方式是不是我们传福音的方式合不合乎基督的方式，有多像基督本人的方式。比如说除了道理正确，除了我们传的福音我们在自己的这种理论框架里面实现了一个神学正确，那么我传福音的样式是否合乎基督？如果只是在某种框架里面道理正确，但是方不合乎基督的样式，就好像我们去年举过的一个例子，就是去威胁自己的不信主的家人说你不信你就下地狱，这就是一个负面的例子。那所以就需要我们去思想，除了道理正确，那么还样式合不合乎基督。然后另外就是，如果你传福音别人不接受，甚至别人这个反唇相讥，用一种坏的方式来回应你，那么我们再回应回去的方式是怎么样？是马上就恼羞成怒吗？是被怒气被不满驱动我们再去回应别人，还是我们是仍然存着敬畏与盼望去回应那些拒绝我们的福音的人，去回应那些拒绝我们仇恨我们信仰的人？然后还有最后，我的见证，我的表达给别人带来的是生命平安，给我自己带来的是生命平安呢，还是有可能我所做的见证，我所做的表达是成为所谓的基督的高级黑？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词？高级黑就是说，你以为你是在赞扬，你是在推广这个东西，但是其实你的方式是在黑这个东西，是在抹黑这个东西，这种叫做高级黑。所以我想也借了这个机会，就是让我们大家都去反思，都去思想一下，就是我们有没有在什么时候做了耶稣的高级黑。好，我们最后来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真的求你怜悯我们，因为我们真的是本是一群不堪不配的，本是一群活在罪里面而不自知的这样的一群人，但是主你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爱我们，然后神的义就是在此，神的爱就是在此向我们显明，然后主你也亲自在我们还在说着污言秽语，我们还在用愤怒去回应别人，我们甚至还在用这个世界的这种引战和愤怒诱饵的方式去想要去在这个世界上取胜的时候呢，你就先为我们而死，你就先为我们付上了最重的代价。所以主啊，求你真的帮助我们去明白这一切在我们的生命之中的意义。主啊，也感谢你让牛津大学愿意把这样的一个词条来作为2025年的年度词汇，使得我们大家都能够借着你的真光，你的真理去认识这样的现象对我们的危害。主，就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继续的拯救我们，继续的让我们每一天来依赖你的救恩。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大家。